这个星期日崇拜之后，我们有一个咖啡茶聚。咖啡茶聚是一个很好的机会，给我们弟兄姊妹联谊一下。因此我们生活可能比较忙，也都未必那么容易约到那么多人出来聊天。所以这个咖啡茶聚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给我们弟兄姊妹联谊，可以实践一下圣徒相交。咁请大家喺星期日崇拜之后留步。之前嗰几堂道，我哋都分享过非利士人攻击以色列人嗰一场战役。以色列人俾人打败咗啦，连约柜都俾敌人掳走咗。当时带领住以色列人嘅大祭司以利都死埋。当时的以色列人是几咁彷徨呢？打仗又打输了，打败仗免不了有些土地会被敌人霸占了，有些有价值的东西，一些生活的物资都会被敌人抢走了。如果你是生活在那个年代的以色列人，你会有些什么感想呢？会不会感到很屈辱呢？想不想反击敌人呢？为自己的国家寻求出路呢？但是他们知道他们根本打不过以色列人，此刻的以色列打不过非利士人，此刻的以色列人是几咁软弱呢？以色列人不是一直都是咁软弱的。那回想出埃及的时候，他们顺服耶和华的带领，他们都打过很多个胜仗，打败过很多的敌人。为什么今日沦落到咁软弱，每战必败的呢？怎样才可以重新得力？怎样才可以打败敌人？怎样才可以回复昔日的光辉呢？究竟复兴之路在哪里呢？各位，我们怎样评价我们自己的属灵生活呢？有没有感到灵性软弱？有没有感到对于道理比较冷淡，手到无力呢？每日的生活都是为自己打算的，为世事操心的。做事的时候其实都没有考虑过这件事是否符合道理的原则。每日安排的事其实都没有考虑过基督徒是不是应该这样做。对于圣经读经祈祷完全没有兴趣，对于崇拜也都没有兴趣参加，得闲就离下啦，心情不好连崇拜都不离了。其实我们不是一直都是这样的，我们也都曾经有过很热心侍奉的时候，曾经对上帝的事工很用心去做，曾经对弟兄姊妹也都很关心的，也都曾经我们好用我们的心思去传道给身边的朋友，我们也都曾经好热心，是一个好热心的基督徒。为什么现在变得这么冷淡的呢？怎样才可以回复昔日的热诚呢？怎样才可以寻回侍奉主 的敬虔呢？怎样才可以得到灵魂的苏醒呢？究竟我们复兴之路又在哪里呢？以色列人打败仗之后其实都有一段很沉寂的时候的，在这个时候人民重新渴慕耶和华，撒母耳就呼召他们了，教导他们怎样才可以得到耶和华的拯救，怎样才可以耶和华救他们脱离非利士人的压迫。撒母耳有什么教导呢？这些教导可以令到以色列人重新得力，也都能够令到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压迫。这件事就记载在撒母耳记上第七章。撒母耳记上第七章一至十四节，旧约圣经第247页，247页。 旧约圣经247页，第七章一节。于是基列耶林城的人将耶和华的约柜抬上去，放在山上亚比拿达家内。他们特别分派亚比拿达的仔以利亚撒来看守。耶和华的约柜留在基列耶林好耐，大概有20年。在这段时期，以色列人都向耶和华求助。撒母耳对以色列人说，若你们专心归向耶和华，就必须弃绝所有外族的神明和亚大陆女神的像，你们要将自己完全献给耶和华，只敬拜他，这样他就会救你们脱离非利士人的威力。第四节，于是以色列人除去巴力和亚大陆偶像，只敬拜耶和华。撒母耳召集所有以色列人到米斯巴，对他们说，我要在那处为你们祷告耶和华。于是他们都聚集到米斯巴，他们打水倒出来当作献给耶和华的祭，并且禁食一整日。他们说，我们得罪耶和华。米斯巴是撒母耳替以色列人处理纠纷的地方。第七节，非利士人听到以色列人聚集在米斯巴，那五个非利士首领就带领军队出来攻击他们。以色列人听见此消息就好害怕，对撒母耳说，请继续为我们向耶和华我们的上帝祷告，求他救我们脱离非利士人。撒母耳劏一只羊仔做燔祭献给耶和华，他祈求耶和华帮助以色列，耶和华应允他的祷告。撒母耳在献燔祭时，非利士人前来攻击，正在此时耶和华从天上雷击他们，使他们败退。第十一节，以色列人从米斯巴出来，一直追击敌人到伯格附近，沿途击杀他们。后来撒母耳在米斯巴和善之间立一块石，说耶和华一直帮助我们，因此他叫此石做以便以切，意思是帮助之石。这样非利士人被打败，撒母耳有生之日耶和华没有被非利士人再侵犯以色列领土。从以格伦到加特，所有被非利士人夺去的城镇都归还给以色列，以色列收复全部领土，并且与迦南人和平相处。第一节，于是基列耶兰城的人将耶和华的约柜抬上去，放在山上亚比拿达家内。他们特别分派亚比拿达的仔以利亚撒来看守。为什么约柜会抬了去基列耶兰的呢？当非利士人掳走了约柜之后，耶和华就惩罚当地的非利士人，令到他们都生毒疮。非利士人就决定将约柜送还给以色列地。他们送约柜的方法是这样的，就是将两个刚刚生完牛仔没几耐的母牛拖住一个新造的车，将约柜和赔罪礼物都放在车上。在没有人带领的情况之下，这些牛就将车不偏左不偏右地一直拉到去以色列地的八士密。这样约柜应该停留在八士密啦，为什么又会去了基列耶林的呢？八士密居民看到约柜的来临，他们当然很高兴啦，他们就将车劈开做柴，将牛杀了当作燔祭献给耶和华。他们也都请利未人抬耶和华的约柜 同埋装住金模型嘅箱放喺个一个大石上面。嚟到呢度都好正常啊，咁佢哋仲向耶和华献其他嘅牲祭添。约柜喺八士文当地嘅居民就做咗一件违反律法嘅事，而引起耶和华嘅惩罚。佢哋做咗咩事呢？佢哋偷睇约柜。佢哋点样偷睇呢？嗱，广东话圣经用词系讲嘅，佢哋擅睇约柜，即系话佢哋擅自去睇约柜。咁约柜喺运送嘅过程都好有可能俾其他人睇到噶啦。咁点解睇到个约柜会系犯法嘅呢？嗱，喺中文圣经当代译本里边嘅用词系咁嘅，他们擅自观看约柜里面。他们并不是望在约柜外面，他们是打开个约柜观看里面。各位，大家可不可以想象到呢？这些八士物居民的心态是什么呢？约柜是预表耶和华的同在，是一件神圣的物品，那是不是应该有一个尊重的态度呢？但是他们竟然行埋个约柜，打开个约柜，擅自偷睇里面的情况。这个是不是有一种猎奇的心态呢？漠视耶和华约柜的是一个神圣的物品，亵渎耶和华的尊严。民数记有个记载的四章一至二十节。经文太长了，我简单地讲一讲这段经文的重点。就是说，若果不按照耶和华的要求去处理约柜，有一个不适当的人就算行近约柜，这个人都有可能被击杀的。对于那些八士物居民这种亵渎的行为，耶和华怎么处理他呢？六章十九节，耶和华击杀七十个八士物人，因为他们擅睇约柜。居民因耶和华在他们处杀咁多人就好哀伤。对于那些不尊重耶和华的人，不认识清楚圣物重要性的人，亵渎耶和华的人，不单止在旧约耶和华会严厉他惩罚他们，就算在新约时期，对于那些冒犯上帝的行为一样会受到惩罚的。比如说新约的主餐，葡萄汁在超市买的，面包也都在饼店买的，其实这些东西我们随时都买到的，那是不是因此轻看主餐呢？如果我们遵守主餐的时候不是随意的态度，不重视这个是耶稣所定的规矩，不尊重主餐的意思，亦都会受到惩罚的。保罗好严厉咁话，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二十六至三十节，所以你哋每逢食此饼、饮此杯时，系表明主嘅死，直到佢再来嘅人。所以无论边个若用唔合宜嘅心食主嘅饼、饮主嘅杯，就系冒犯主嘅身体同血。人必须要先省察自己，然后食此饼、饮此杯。若食此饼、饮此杯时唔辨认主嘅身体，就在饮食定自己嘅罪。因此在你哋中有好多软弱嘅、患病嘅、死咗嘅亦唔少。我哋可以将呢个原则适量咁扩展一下。我哋点样睇崇拜嘅呢？崇拜是侍奉上帝，是敬拜上帝，敬拜的对象是上帝，所以我们应该主动去做，以一个敬虔的心去做，去做上帝喜欢的事。如果我们搞不清楚这个原则，不重视崇拜的时间，不看重崇拜的秩序，以为崇拜是用来满足我的，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所以我起不到身，那就不来崇拜咯。我心情不好了，那就不来崇拜了。我觉得闷了，就不好不听到了。而不是去找一些方法帮助自己集中精神。 以我为尊，以为我就是生活的中心，其他人都要围着我来转，我就不高兴，你就要主动关心我啦。如果你不关心我，就是你没有爱心。我一有不满意，你就要跟着我的意见去改。如果你不跟着我的意见去改，我就攻击你。这种以我为尊，别人要满足我，就是连崇拜都是要求别人满足我，而不是改变自己，要求改变自己去侍奉上帝。这样会不会令到自己的灵命停滞不前呢？以知道无心在灵命上面的追寻，自己生活不再是为主而活，而是再次的为自己而活，不再是要求自己按照道理改变自己，反而要求别人满足我的期望。会不会因此慢慢的就沉睡在世俗的生活之中呢？按照旧我的邪情恶欲变回旧我呢？我们回去看八士物人，他们得罪上帝，上帝惩罚他了，那他们是不是很应该在上帝面前认罪悔改归正呢？但他们并不是这样做，他们的做法反而是好像腓力士人那样，我上帝惩罚他了，他们就怕了，就想将约柜送走。他们走去找附近的基列耶林城的人帮忙，就出现了之前那一幕了。我们再读第一节啦。于是基列耶林城的人将耶和华的约柜抬上去，放在山上亚比拿达家内，他们特别分派亚比拿达的仔以利亚撒来看守。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疑问呢？示罗才是当时的宗教中心嘛，原本约柜都是示罗的，圣殿也都是示罗的，那现在约柜回到以色列地，那为什么不运回到示罗呢？约柜被掳的那一场战役，那战场是很近示罗的，以色列人被打败了，会不会示罗也都受到战火的摧残，不再适合做崇拜中心？我们看看撒母耳，撒母耳做士师的时候，他不是在示罗教导人民的，他反而在不同的城市为人民解决纠纷。我们看后面那一点点，十六节撒母耳怎样做呢？他每年出去巡视伯特利、吉格和米斯巴，在此地处理纠纷。他巡回之后去哪呢？十七节，出巡之后他就回家乡拉马，在那处做士师，他在拉马为耶和华筑一座祭坛。撒母耳是在他家乡拉马筑一座祭坛去敬拜上帝。以后的历史基本上圣经都没有记载示罗是在示罗敬拜耶和华的事件的，其实很有可能示罗已经失去了做宗教中心的位置。不理实际什么原因都好，约柜并没有运回去示罗，也都没有一个圣殿的保护，而是去了基列耶林。约柜停留了在基列耶林多久呢？第二节，耶和华的约柜留在基列耶林好耐，大概有20年。在这段时间，在这段时期，以色列人都向耶和华求助。约柜停留了在基列耶林有20年那么耐了，20年一点都不短。如果有一个人在约柜回归的时候就出世的话，现在他都20几岁的青年人了。在20年期间，以色列人去哪里向耶和华求助呢？约柜在基列耶林，会不会有一部分人就去了基列耶林向上帝求助呢？圣经没有直接讲，这个都是我个人的一个猜想。约柜被掳的时候，撒母耳已经是一个被人公认的先知，在以色列人已经有权威。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要看一下 撒母耳对以利讲完以利所受的惩罚的时候，圣经继续这样描述撒母耳。撒母耳记上三章十九至二十一节，撒母耳逐渐长大成人，耶和华与他同在，使他所讲的每一句都实现，全以色列人民从但到别士巴都知道撒母耳确实确是耶和华所立的先知。耶和华继续在示罗，即是向撒母耳讲话的地方显现，撒母耳的话在全以色列人民中有权威。约柜被掳之前，撒母耳已经是一个在全以色列人中有权威的先知。二十年之后的今天，撒母耳更加在以色列人之中一个属灵领袖。这一位属灵领袖对于以色列人的情况应该是很理解的。以色列人在这二十年之间，以色列人都向耶和华求助。以色列人用什么态度向耶和华求助呢？中文标准译本的用词是这样的，以色列全家都渴慕耶和华。那有几渴慕呢？中文当代译本的写法是这样的，全体以色列人都痛悔地寻求耶和华，他们渴慕的心大都是痛悔地寻求耶和华。约柜回归以色列地了，以色列人的心也都痛悔地寻求耶和华了。那是不是就停在这里了？下一步应该怎么做呢？当我们反省到我们的生活不是上帝喜欢，我们有些习惯也都是破坏着我们属灵的情况，当我们痛悔地想回归耶和华，是不是就停在这种思想状态之中？下一步应该怎样做呢？撒母耳这一位属灵领袖知道以色列人的需要，不单只是思想上的回归，他们更加需要的是一个有悔改行为的回归，一个有行为表明他悔改的心，真正的复兴。于是撒母耳就对以色列人发出以下的呼召了，第三节，撒母耳对以色列人问话，若你们专心归向耶和华，就必须弃绝所有外族的神明和亚大陆女神的像，你们要将自己完全献给耶和华，只敬拜他，这样他就会救你们脱离非利士人的威力。撒母耳的呼召的内容是这样的，既然你们都痛悔地寻求耶和华，你们就要专心归向耶和华，不要一时一样，不要又走去敬拜偶像。那具体怎么做呢？第一，必须弃绝所有外族的神明和亚大陆女神的像。第二，要将自己完全献给耶和华，只敬拜他。如果以色列人这样做的话，耶和华有什么应许呢？耶和华就会救你们脱离非利士人的威力。我们有没有接受过这个呼召呢？上帝有没有呼召过我们专心归向耶和华呢？相信大家都领受过这个呼召了，就是立心跟从耶稣，一生侍奉上帝，专心归向耶和华。那我们怎样回应这个呼召呢？第一，必须弃绝所有外族的神明和亚大陆女神的像。 我们要弃绝所有的偶像。我们有没有偶像的呢？有形的偶像就是世俗宗教 的神像，但是无形的偶像又是什么呢？就是任何我们将它摆在上帝或者超越上帝位置的事物。如果你追求成就啊，追求权力啊，追求金钱啊，或者追求某一些人物的认同啊，而这个追求是超越我们对上帝的敬拜，而这些事物就成为我们的偶像。耶稣曾经教训过我们，不要侍奉马门，不要做金钱的奴隶。马太福音6:24，没人能侍候两个主人，他不是厌恶这个喜欢那个，就是重视这个轻看那个。你们不可以同时做上帝的仆人又做金钱的奴隶。不要用金钱去衡量我们的人生价值，以为我们的价值就在乎于我们拥有多少钱来决定。如果我们用金钱去衡量我们的价值，我们会不会就陷入一种不顾一切追求财富的境地呢？也都不要将我们安全感建基于金钱，将金钱成为我们安全感的来源。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会不会变成不断累积财富，成为金钱的奴隶呢？如果过度追求金钱，成为金钱的奴隶，金钱就成为我们的偶像。耶稣说，我们生活所需，上帝是知道的。马太福音6:33，你们要先求上帝的国及祂的义，祂就会将这一切都赐给你们。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其他偶像？还有没有一些事，或者一些人，或者一些追求，而这些追求是影响我们去侍奉上帝的呢？但这些追求本身可能不是邪恶的，这些追求本身可能都是好事来的。但是我们过度的追求，而将这些追求摆在上帝之上，那就成为我们的偶像。撒母耳劝告以色列人是这样的，必须弃绝所有外族神明和亚大陆女神的像。除了弃绝外族人的神明，外族人的神明是一些比较概括性的名词，就弃绝一切的偶像。但撒母耳还特别提过一个很特定的神像，就是亚大陆女神的像。我们有没有一个很特定的事件呢？一个很特定的人物，或者一个很特定的追求，是影响着我们，令到我们离开上帝，令到我们不能够专心侍奉上帝呢？有没有这些特定的事件呢？由于那件事件发生，我觉得受到不公平的对待，所以我就不来崇拜了。由于那件事的影响，所以我就不信耶稣了。或者由于某一个人的存在，他对我有很大的伤害，他又没有向我道歉，我不想见他，所以我就减少来崇拜，冷淡地对待我们的信仰。心心不忿，容许仇恨在心里面成长，仇恨又是不是我们的偶像呢？又或者我们追求一些对我们来说很重要的成就，可能是工作上，可能是一些兴趣上高，也都可能是一些享乐上高。如果我们为了追求这些成就，这些享乐，而影响我们对上帝的侍奉的话，这些追求就成为我们的偶像。你有没有特定的偶像呢？有没有一件特别的事件，一个特别人生的追求，一个个别的人物影响着你侍奉上帝的呢？这个特别的亚大陆女神的偶像都要除去。除了要弃绝所有外族人的神明和亚大陆女神的像之外，撒母耳还要求以色列人第二 要将自己完全献给耶和华，只敬拜祂，专心归向耶和华，是要将自己完全献给耶和华，只敬拜祂。撒母耳的这个讲法和保罗的讲法都很相似的。保罗讲什么呢？保罗是论述一个完全献给耶和华作全人的奉献。保罗怎样讲呢？罗马书十二章一至二节。所以弟兄啊，既然上帝这样怜恤我们，我劝你们将自己当作生活的祭物献给上帝，专心侍奉祂，得到祂的喜悦。你们是你们应该献上真实的敬拜，不要效法世界，要等上帝完全改变你们的心思意念，你们就会明白上帝的旨意，知道什么是良善完全祂所喜悦的。将自己完全献给耶和华，是要当自己好像一个祭物这样的奉献自己给上帝。那就是说，我们的生活要在上帝的旨意为依归，是要以道理的教训成为我们生活的规范，行事为人是要以上帝的心意为念。这种专心侍奉耶和华的生活就会得到祂的喜欢。保罗也提醒我们一件事，我们生活在这个世上很容易就受到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影响，很容易就受到世俗的道德观影响。保罗叫我们不要效法世界，那要效法谁呢？就是要效法基督。当我们效法基督的时候，实行上帝的旨意的时候，就让道理的要求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这样我们就会明白上帝的旨意是什么，就会明白上帝旨意里面有什么是良善的，什么是上帝所喜欢的，是什么才是上帝的旨意。这样我们就会行我们的生命的道理的时候，就能够行在上帝的心意之中。保罗一开始是这样讲的，罗马书十二章一节前半部分，弟兄啊，既然上帝这样怜恤我们，我劝你们将自己当作生活的祭献给上帝，专心侍奉祂。我们专心侍奉上帝，我们这样回应上帝，并不是因为恐惧上帝的惩罚，而是因为上帝对我们的大爱，上帝这样怜恤我们。保罗对弟兄的劝告是不是跟撒母耳对以色列人的劝告都是一样的呢？保罗的劝告是将自己当作生活的祭物献给上帝，专心侍奉祂。撒母耳的劝告呢，要将自己完全献给耶和华，只敬拜祂。一个全人的奉献是包含很多方面的。保罗在不同的书信里面也都做过详尽的教导。在个人生活方面，保罗提出过哥林多前书十章三十一节，所以你们无论做什么，或吃或饮，都要为荣耀上帝而做。我们平时的生活都要有所节制，不要放纵私欲，要小心地知道我们的每一件事都是为荣耀上帝而做的。腓立比书四章八节，最后兄弟啊，我们要尝试留意美善和值得赞扬的事，一切真实、高尚、公正、纯洁、可爱和光荣的事都应该重视。有些良好的品格，一些美善的事情，我们要留意的，我们应该重视的，而我们要将这些美善的事情实践在我们的生活之中，而将这些美好的品格在我们的生命之中表现出来。在教会的侍奉方面又怎样呢？保罗也有教导的， 罗马书十二章六至八节。所以我哋要好好运用上帝俾我哋唔同嘅恩赐，做应该做嘅事。若上帝俾我哋嘅恩赐系传讲福信息，就应该照住信心嘅程度传讲；服务嘅就应服务，教导嘅就应教导，劝勉嘅就应劝勉，施予嘅就应慷慨，做领袖嘅就应唔怕辛劳，怜悯人嘅就应乐意。嗱，喺教会之中，我哋有唔同嘅侍奉岗位啊，亦都有唔同嘅服侍群体，我哋就要按照我哋信心程度尽力去做。嗱，我哋喺家庭之中啊，我哋喺家庭之中都有唔同嘅角色噶，我哋都有唔同嘅家庭责任要完成嘅。保罗又讲乜嘢呢？哥罗西书三章十八至廿一节，做妻嘅要服从丈夫，因为呢啲是基督徒的本分。做丈夫的要爱妻，不要虐待他们。做仔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因为这些是基督徒的本分，是上帝所喜欢的。做父母的不要激怒仔女，免致他们灰心丧志。那么我们在工作方面，我们又应该怎样呢？我们可能是在公司的一个员工，又或者是个管理层，又或者是老板，那我们都有不同的职份的。作为基督徒，我们又应该怎样做呢？哥罗西书三章22至23节，做奴仆的要凡事听从世上的主人，你们所做的不单止做给主人看，讨他们的喜欢，而是出于真诚，因为你们敬畏主，无论做乜嘢都要专心一意，好似系为主而做，唔系为人而做。四章一节，做主人嘅要公平合理对待奴仆，因为你哋知，你哋系天上亦有一位主人。嗱，我哋综合以上嘅经文啦，保罗所讲嘅全人奉献，唔系一句口号嘅，而系喺我哋生活嘅方方面面。嗱，喺我哋个人生活层面啦，教会层面啦，家庭层面啦，工作层面啦，我哋都有实实在在嘅责任，实实在在嘅工作要做嘅。心态上都系为主而做，而唔系做俾人睇。保罗话：，当我哋将自己当做生活嘅祭物献俾上帝，专心侍奉佢，就会得到上帝嘅喜悦，因为呢啲系我哋应该献上真实嘅敬拜。我们回去看撒母耳记，当撒母耳劝告以色列人民专心归向耶和华的时候，他就要弃绝所有 外族人的神明和亚大陆女神的像，还要将自己完全奉献给耶和华，只敬拜他。这些以色列人愿不愿意跟从呢？第四节，于是以色列人除去巴力和亚大陆偶像，只敬拜耶和华。哇，你可能想象不到这一班患紧背逆的以色列人，这一班经常离弃耶和华的子民，竟然听从撒母耳的劝告，他们除去巴力和亚大陆的偶像，而且还只敬拜耶和华。他们已经离弃了一个偶像了，只敬拜耶和华了，撒母耳就向他们召开一个禁食祷告大会。第五节，撒母耳召集所有以色列人到米斯巴，对他们说，我要在那处为你们祷告耶和华。根据圣经地图的显示，米斯巴其实在基列耶林附近的一个城市。后来撒母耳作为士师，他巡视以色列各地的时候，为以色列人解决纠纷，米斯巴也都是其中一个集合地点。今次撒母耳为以色列人召开的祷告 大会亦都选择在米斯巴举行。第六节，于是他们聚集到米斯巴，他们打水倒出来当作献给耶和华的祭，并且禁食一整日。他们说，我们得罪耶和华。米斯巴是撒母耳替以色列人处理纠纷的地方。不知道大家怎样去理解这段经文呢？献祭在律法书的记载是应该烧一些祭物，那个祭物可能是动物、羊、牛、白鸽、之类 的一些牲畜，又或者烧一些地上出产的农作物。为什么这里的记载是他们打水出来倒出来，打他们打水倒出来当作献给耶和华的祭？那没祭物的，没东西烧的。那如果你约一些朋友出来 barbecue 一起去烧鸡翼，但是不买鸡翼，想去烧鸡翼但是又没鸡翼，那算不算是 barbecue 呢？想去献祭但是没祭物的，那还算不算是献祭呢？难道倒些水出来就能够当做献给耶和华的祭吗？大家怎么看呢？这段经文应该怎样去理解呢？我是没有答案。我和大家分享一个思考过程。这些以色列人会不会穷得滞呢？没有祭物献给上帝。那又不像、啊。当地也都没有记载过，没有记载有饥荒、啊。就算穷啊，撒母耳召开这个祈祷大会都没理由凑不到一些祭物的。而且祭物不一定是动物的，地上出产都可以祭物的，没理由连素祭都没有的。那又会不会这些以色列人乱来呢？不按照律法来做，倒些水出来就当被献给耶和华的祭呢？那又不像、啊。那个禁食祈祷大会是撒母耳召开的，没理由撒母耳任由以色列人用错误的方法来献祭的。那这段经文应该怎样去理解呢？我参考另外一些圣经的翻译本，和合本的写法是这样的，打水浇在耶和华面前，那没事了，拿水在耶和华面前倒出去。当代译本都是这样的，打水倒在耶和华面前。嗱，我哋比较熟悉嘅英文版啦 ，NIV 啦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啦 ，They draw water and pour it out before the Lord。他们打水出来，在耶和华面前倒出去。我或者我再括多一个，一个口语化少少嘅英文版啦 ，New International Reader's Version。They went to the well and got water. They pour it out in front of the Lord.他们来到井边取了水，在耶和华面前将水倒出去。你看到这些翻译本都没有献祭这个用词。这些以色列人只是拿水在耶和华面前倒出去，而不是将倒出去当做献给耶和华的祭。另外一个问题，为什么将水倒出去，咁将水倒出去同耶和华又有咩关系呢？嗱，我哋先睇后面嘅经文，再返转头去思想呢个问题。撒母耳召开嘅呢个禁食祷告大会係有乜嘢目的嘅呢？第六节后半部啊，并且禁食一整日，佢哋话我哋得罪耶和华。佢哋认罪喎、啊。他们在耶和华面前认罪、哦、在这个聚会里面，以色列人禁食祈祷承认他们犯了的罪。那我们回转头看那个问题，看下倒出来拿些水在耶和华面前倒出去，而这个行为撒母耳是没有阻止过的、哦、即是说某程度上来说，撒母耳都认同这个行为。其实这个行为 会唔会系以色列人用嚟表达佢哋痛悔以前嘅罪恨，想得到洁净，用水洗净佢哋嘅罪过？嗱，佢哋嘅罪过喺上帝面前如水一般泼出去，不再被纪念呢？呢一个动作只是一个象征性的行为，而不是一个献祭行为。这个特别的个案，圣经也没有任何同类型的记载，我也没有办法做到一个对比分析，所以这个解释纯粹是我个人的理解。无论什么原因都好，此刻的以色列人是承认自己犯了罪的，他们肯离开罪恶，也都真的做到除去偶像，承诺只敬拜耶和华。以色列人曾经离弃耶和华，敬拜外邦人的偶像，沉沦在世俗，被假神蒙蔽了他们。现在他们承认自己的错误，决定除去偶像，立心只敬拜耶和华。这件事可以说是以色列人属灵上的一次复兴。复兴是不是没有搞要的呢？复兴的路并不顺利，仇敌随时都会出现。在这个由撒母耳召集的所有以色列人都参与的禁食祷告大聚集，在这个大聚集之中，大家都承诺悔改归正，除去偶像，只敬拜耶和华。这个是一个何等令人鼓舞的大聚集呢？在这个时候搅扰就来到了。以色列人有什么搅扰呢？第七节，腓利士人听到以色列人聚集在米斯巴，那五个腓利士首领就带领军队出来攻击他们。以色列人听见此消息就好害怕。腓利士人知道以色列人在米斯巴聚集，他们就想乘机攻击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在20年前就已经打过败仗了，现在同样那五个腓利士首领又来攻击他们。可以看到以色列人听到这个消息是几咁害怕呢？面对仇敌的攻击，以色列人今次又用什么态度去回应呢？第八节，对撒母耳说，请继续为我们向耶和华我们的上帝祷告，求他救我们脱离腓利士人。面对仇敌的攻击，以色列人今次的回应就是去求耶和华救他们。他们不是再自作主张了，不是再将约柜搬出来了，而是他们邀请上帝的仆人撒母耳向上帝为他们祷告。撒母耳怎么做呢？第九节，撒母耳劏一只羊仔做燔祭献给耶和华，他祈求耶和华帮助以色列，耶和华应允他的祷告。在危难当中，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答应他们的祷告。第十节，撒母耳在献燔祭时，腓利士人前来攻击，正在此时，耶和华从天上雷击他们，使他们败退。当撒母耳还在献祭那个过程当中，腓利士人的攻击就来到了。其实我们在这件事件之中，在这么危险和这么紧急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时候以色列人，在这个时候的撒母耳是将他们的前途，他们的生命交托给耶和华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细心一看下，再读第十节，第十节前半部，撒母耳在献祭时， 非利士人前来攻击。啊，呢啲以色列人其实已经知道敌人准备攻击佢噶咯，已经知道危险就喺附近。佢哋唔系选择逃走，佢哋选择继续留喺嗰度，继续聚集，继续向耶和华献燔祭。嗱，我哋可以睇到此时此刻嘅以色列人唔系靠自己啊，而系靠耶和华，寻求耶和华嘅帮助，将前途交托俾耶和华。佢哋喺敌人面前仍然向耶和华献燔祭。咁耶和华有冇救佢哋呢？我哋再睇第十节嘅下半部。正在此时，耶和华从天上雷击佢哋，使佢哋败退。当以色列人专心寻求耶和华嘅拯救，耶和华就喺天上施行拯救啦。耶和华点样救以色列人呢？耶和华就系从天上雷击非利士人，非利士人就败退啦。以色列人见到耶和华出手咯，非利士人败退咯，咁以色列人有咩反应呢？十一节，以色列人从米斯巴出来，一直追击敌人，到伯格附近，沿途击杀佢哋。后来撒母耳从米斯巴同善之间立一块石，话耶和华一直帮助我哋，因此他叫此石做以便以切，意思是帮助之城。以色列人追赶敌人，沿途击杀他们。以色列人得胜之后，撒母耳就立了一块石碑纪念耶和华的帮助。这个战役产生什么结果呢？十三节，这样非利士人被打败，撒母耳有生之日，耶和华没有被非利士人再侵犯以色列领土。从以格伦到加特，所有被非利士人夺去的城镇都归还给以色列，以色列收复全部领土，并且同迦南人和平相处。除了撒母耳有生之日，非利士人不够胆侵犯以色列的领土，非利士人以前占领了的领土，今次都被以色列人全部收复。这个胜利可以说是以色列国的一次复兴。以色列的这一次复兴是首先开始于一个灵性上的复兴。他们第一，他们痛悔地寻求耶和华；第二，他们亦都有悔改的行为，除去所有的偶像；第三，他们行动上亦都做到将自己完全奉献给耶和华，在仇敌面前仍然向耶和华献燔祭。结果呢，上帝出手击败仇敌，以色列人收复国土，成就了一次军事上的复兴。我们回顾这件事，开始的时候以色列人是一个失败的状态，国家打仗又打败了，约柜都被敌人掳走了。约柜回归不是他们的功劳，是耶和华自己亲自出手，耶和华的神迹来的。就算约柜回来的时候，百事麦的居民都偷看约柜的里面，令到多人被击杀。这个时候的以色列人是几咁失败的呢？以色列人复兴之路在哪里呢？撒母耳呼召他们，叫他们第一必须弃绝所有外族的神明和亚大陆女神的像，第二要将自己完全献给耶和华，只敬拜他。以色列人照做， 他们除去偶像，也都将自己完全奉献给耶和华，专心寻求他的拯救。复兴就开始了。上帝用神迹打败非利士人，帮助以色列人修复当初失去的领土。各位，我们现在属灵的情况又是怎样呢？有没有冷淡失去当初的热诚呢？有没有面对困难而失去当初对主的信心？有没有生活太富足了，就沉睡在生活的享受之中呢？失去当初承诺过的为主而活的心智呢？成为安明是生，其实是死的基督徒呢？自以为富足，其实一无所有呢？出路在哪里呢？复兴之路又在哪里呢？撒母耳的呼召是：第一，必须弃绝所有外族人的神明和亚大陆女神的像；第二，要将自己完全奉献给耶和华，只敬拜他。这个和保罗的呼召亦都是一样。保罗的呼召是：第一，离开我们的偶像，离开缠绕着我们的罪，离开困扰着我们，令我们离开上帝的享受，不恰当的追求，认罪悔改，承认所犯的罪，离开罪恶的生活，改正，坚心奔跑属灵的道路。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一节下半部，就应该除去一切障碍和缠累我们的罪，坚忍奔跑我们前面的路。第二，完全跟从耶稣，以守道的好行为作为生活的祭，献给耶和华作全人的奉献。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下半部，我劝你们将自己当作生活的祭献给上帝，专心侍奉他，得到他的喜欢，这些是你们应该献上真实的敬拜。以色列人这样做，就能够得胜敌人，完全修复失去的领土，成就了一次的复兴。当我们都是这样做的话，我们都可以得胜敌人，获得我们失去的救恩。彼得前书一章五节，俾你哋因信得上帝能力保守嘅人，使你哋得到嗰啲已经预备好将喺历史嘅终结实现嘅救恩。当我哋信靠耶和华嘅保守，行佢所定嘅救恩之路，喺历史嘅终结或者喺我哋生命嘅终结嘅时候，我哋就可以得到救恩嘅实现。请唱赞美诗，然后请郑先生为我们领讨散会。
赐俾人类嘅天父上帝，我哋本心感谢赞美你，你俾我哋喺星期三嘅晚上，各位弟兄姊妹都嚟到神嘅圣殿嚟到敬拜你，亦有啲弟兄姊妹未有机会嚟到我哋之中嘅，希望佢哋亦都系从网上得闻今晚嘅分享。今晚你俾我哋有好嘅分享，藉着昔日以色列民的失败，因为他们拜偶像侍奉神明，直到他受到仇敌的欺压。但多谢上帝，当他们听撒母耳的劝告，再去偶像归回上帝的时候，上帝又怎样帮助他们，用上帝用他的方法 嚟到击败仇敌，俾佢哋转危为安。但愿我哋都从今晚所听闻嘅教训之中，都系检讨查察，在我哋生命里边，我哋有冇睇重任何嘅事情多过我哋所爱嘅上帝呢？我哋今日对主嘅态度又系点样呢？我哋侍奉主嘅心系热烈嘅，亦或冷淡嘅呢？求神都系藉着我哋所听闻嘅教训，着实圣经嘅话语检讨查察。只要我哋肯检讨查察，你必定会指示我哋，俾我哋从其中嚟到呢思想，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如果我哋能够咁样做嘅时候，你嘅教会必定复兴。但系教会复兴必须系由我哋每个人开始，因为我哋每个人就系教会嘅肢体。倘若我哋每个人能够复兴，教会必定复兴。求神都系俾我哋从所听闻嘅教训之中，唔好听过就了，即系真正检讨查察，必定会得着其中嘅益处。祷告之中，我哋亦都系纪念我哋之中身体有软弱嘅，灵命有软弱嘅，我都诚心将佢哋交在你嘅手里边。求神都系激励佢哋，增加恢复佢哋嘅对你嘅信心，对你嘅爱心。神，你就会用你奇妙嘅方法嚟到成就一切嘅事情，令你嘅名得着荣耀。深夜知道我哋又要离开，求神都系祝福带领我哋平安归家，真系在安静嘅时间都系再次思想今晚所听闻嘅教训。愿神即系多多将你嘅恩惠平安施赐俾我哋每一个人，求你答应我哋嘅祷告，因为我哋以上嘅祷告系奉赖我主耶稣嘅圣名嚟求嘅，诚心所愿。